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07年8月26号星期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试射三枚短程弹道导弹，但是对关岛不构成威胁；中国禁止同朝鲜新设合资合作企业；美国总统川普的阿富汗新战略赋予美军将领作战自主权；五角大楼积极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中共地方党委进驻中国最大的民办佛学院；前泰国总理英拉据报在法庭宣判前逃亡迪拜。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的一位海军指挥官证实，朝鲜星期五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但无一命中目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五说，协调世界时22点左右，朝鲜发射了三枚导弹，间隔大约为10分钟。他说，第一枚和第三枚导弹在飞行途中坠毁，第二枚导弹似乎发射后即刻爆炸。这位发言人还说，这些导弹对北美或者是离朝鲜最近的美国领地关岛都不构成威胁。他说，美军继续密切监视朝鲜的动向。早些时候，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似乎从其江原道省的一个地区发射了数枚导弹。他说，导弹有可能是军事训练演习的一部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还说，其中至少有一枚导弹在飞行约250公里后坠入海里。中国商务部星期五在一份公告中说，中国已经禁止同朝鲜新设合资合作企业。这个行动与本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是一致的。公布在中国商务部网上的这份公告说，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禁止与朝鲜实体或个人开设新的合资企业或者是合作实体，或扩大现有的合资企业。中国商务部还说，他不再批准中国公司对朝鲜的投资和现有投资的增资申请。由于今年7月朝鲜多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本月早些时候批准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制裁的目的是向平壤施压，迫使其结束他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已经授权美军指挥官根据阿富汗战场的情况做出决定，这一决策将会改变美国在这场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中的应对方式。但是美国之音外交记者塞恩报道说，蒂勒森还承认美国可能无法在战场上打赢这场战争。下面是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这个阿富汗战略得到了国务卿蒂勒森的坚决支持。蒂勒森说，美军指挥官们将不再根据上面制定的时间表做决定，而是根据阿富汗地面战场的条件来做决定。
战斗仍然需要阿富汗军队、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他们的安全部队去打。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扭转自去年以来一年多时间里战斗失利的被动局面，我们至少可以使形势稳定下来。
但是蒂勒森承认，即便是这次改变了重点，也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他呼吁塔利班坐下来谈判。
我认为总统很明确，所有这些努力的意图就是给塔利班施加压力，让他们懂得你们不会赢得战场上的胜利。我们或许赢不了，但是你们也赢不了。
蒂勒森同意川普的看法，认为阿富汗问题复杂，只能够通过地区性的办法加以解决，这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蒂勒森说，巴基斯坦需要改变其对恐怖分子的态度，包括戴维·希德尼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都持同样的看法。希德尼在接受美国之音乌尔都语节目《观点360》中说，
巴基斯坦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开会，禁止把武器弹药和爆炸物从巴基斯坦运进阿富汗。巴基斯坦现在明白，他们不能指望美国会退出。
威廉·古德费罗在《观点360》节目上说，他并没有看到美国对阿富汗的战略有任何重大的变化。
我认为他们增派部队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塔利班掌握主动权。美国的将军们说，好吧，我们陷入僵局。我们没有陷入僵局，美国方面在输。我认为增派部队就是要恢复实际上处于僵持的局面，为谈判解决奠定基础。
谈判解决可能是许多厌恶这场战争的人都欢迎的一个结果。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和美国官员日前相互指责对方在阿富汗的政策，下面是详细报道。
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驳斥俄罗斯外长的说法，即美国总统川普的阿富汗新战略是以武力进行监管。
We are now focused on a peaceful settlement in Afghanistan.
我们目前正集中在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必须要敌人明白他们不可能赢，有美国及其盟国的决心，他们在军事上赢不了。新政策是基于条件而不是时间表，我希望这会让阿富汗人民受到鼓舞。我们的结局将是和平的和解，这意味着届时该地区不会再有针对阿富汗人民或者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恐怖袭击。
川普总统本星期宣布将向阿富汗增派4000名军人。川普竞选时曾保证要停止卷入这场历时最久的战争，不过川普计划的具体步骤仍不明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制裁中国与俄罗斯的10家公司和6名个人，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美国财政部说，将冻结这些公司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美国个人与这几个被指定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交易。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财政部将继续专门针对那些推进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将他们与美国的金融体系相隔绝，以此向朝鲜施加压力。努钦还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个人和公司让朝鲜能够获得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收入，这是不可接受的。居住在伦敦的朝鲜制裁问题专家安德烈亚·伯杰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实体使用制裁。伯杰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That is really becaus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新策略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来对付朝鲜的威胁，所以无论朝鲜的组织网络和贸易进行到哪里，美国都会试图让那些国家向朝鲜施压。美国要这么做，首先是对这些国家施压。
靠近中朝边界中国丹东市的多家公司上了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中也包括了一家名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美国认为这家企业是朝鲜国有的外贸银行的幌子公司。2013年以来，这家银行一直是美国为切断与朝鲜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资金而实行制裁的目标。另外，还有3家俄罗斯公司和2家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指控为朝鲜购买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石油。朝鲜制裁问题专家伯杰说，新制裁措施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制裁对象的所在国。伯杰说，
如果这些公司是在新加坡这样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可以预计这些公司会很快受到正式调查。如果是在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同样，美国财政部今天针对的中国公司，如果用美元进行部分贸易，或者有美国客户，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这一制裁措施的影响。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新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二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名发言人说，强烈敦促美方立刻纠正有关错误的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美国之前宣布的类似的制裁措施后，也发表过同样的声明。国际核问题研究期刊《不扩散评论》杂志编辑布拉克认为，美国的新制裁让中国感到难堪。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最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前，曾有人建议，如果要获得这一决议，美国可能不得不暂停执行影响中国公司的那些制裁。所以这次美方指定了新的制裁对象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不会是受中国欢迎的消息，不会帮助美中关系，因为这让中国难堪。
不过布拉克还表示，虽然新一轮的制裁不受中国欢迎，但他认为这并不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持续的伤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位于东欧的乌克兰时，重申美国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马蒂斯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国防部长珀尔托拉克。与此同时，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也是这次谈话的备受瞩目的焦点。下面是八部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上亿美元的援助和设备，让乌克兰用以防御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乌克兰内战造成10,000多名乌克兰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川普政府在积极考虑是否向饱经战乱的乌克兰提供致命性防御武器。
我们正积极的考虑，看到了当前的状况，我现在回到美国就能够非常具体的告知国务卿和总统我所建议的未来方向。
有些人认为乌克兰需要防御性武器来保护自己，抵御俄罗斯对其主权的攻击。这类的威胁包括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东部的分离主义者。
我们不接受也不会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而且尽管俄罗斯否认，我们知道他们正寻求通过武力重新划定国界。
也有些人担心向乌克兰提供这些武器会刺激俄罗斯并加剧冲突，造成更多乌克兰人死亡。
对奥巴马而言，一件事情如果会产生反效果，那就是一个错误，那是他的诠释。我们不知道川普总统的诠释会是什么。
马蒂斯访问乌克兰的隔天，乌克兰东部预期会配合新学年而停火。但是专家们警告，停火可能是俄罗斯的一个伎俩和一个满足自身利益的策略。
我不认为停火能坚持下去，但是那很有可能是让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和相关行为者掉入的协商圈套，让大家更倾向于避免冲突上升，也避免给乌克兰武器。
美国官员说，他们继续承诺寻找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外交方式。但是随着阿富汗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和朝鲜最近几周成为美国要务，一些人士担忧乌克兰冲突会被冷落而忽略掉。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签署了一项针对德克萨斯州的联邦灾难公告。 在强度增加到四级风暴之后，哈维飓风的中心星期五晚上开始推向德克萨斯州的沿海。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风暴的风速为每小时250公里，掀起了13英尺的海浪，并称这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风暴。德州州长阿伯特说，这个飓风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并警告当地居民准备好应对特大洪水。飓风正在德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登陆，预计夜间将穿过德州的一个600公里宽的海岸线。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对这一次的这个飓风呢，这个灾情非常关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表示，有信心提高美国的债务上限。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对打赢阿富汗战争提出说法，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非常受到关注就是这个逼近美国的这个哈维飓风。那么就在刚才不久之前呢，哈维飓风才被升级为三级的飓风。所谓的三级飓风，意思代表就是说是对人命会造成威胁的这个性命威胁的一个飓风的程度。所以说呢，川普总统这次也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这个飓风来袭的现象。那么呢，这个美国的国土安全顾问汤姆伯瑟，他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他就表示说，他说这川普总统还有国家安全团队以及联邦政府还有地方政府跟州政府都已经做了紧密的联系跟协调，要来应对这一次这个很强大的哈维飓风。那么并且要为这个所谓的疏散还有救灾做准备。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在推特上发文，那包括了有这个讲述说他自己跟德州州长阿伯特还有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爱德华兹通过电话了，他们要紧密关注哈维飓风的发展，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将在这里。那么这两州呢，德州以及这个路易斯安那州，也就是本次飓风当威胁最大的一个地区。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又搭配了另外一张照片，也就是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与国家国土安全团队开会的照片。那另外又发了一则推文，也是关于飓风的。那他是说，我听取了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杜克、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布洛克、国土安全与反恐总统助理汤姆·波塞特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的简报。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他在这一次在推文上还有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都呈现出来这个白宫对于这一次飓风来袭所做的万全的准备。那么这个不过呢，川普总统也在今天下午呢，他到这个大卫营度假了。那我们现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川普总统已经下午3点45分就已经抵达了大卫营，在那度假。不过呢，这个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伯瑟哈是强调说，即使川普总统在大卫营度假，但是他时时刻刻还是会关注飓风的现象。那么这个国土安全顾问的这个团队呢，也会时时刻刻的来协助总统，让他了解最新的飓风的动态。那么呢，在川普总统在准备登上这个陆战队一号前往这个大卫营来度假之前呢，有记者在现场询问他说，对于这个受到飓风威胁的德州的人民，他有什么话说？那么川普总统只说呢，祝他们好运。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呢，川普总统预计将在下星期稍早将会前往德州来视察受到这个飓风侵袭的这个灾情的地区，然后来了解一下当地人民应对这个飓风灾情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是在飓风方面呢，不过我们看到呢，我刚才也讲了，这个财政部长努钦今天也出现在白宫的简报会上。那他主要呢是要来宣布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但是呢，大家对于努钦部长呢非常好奇，就是说所谓的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礼拜以来，川普总统不断的以推文还有各种方式都在表达对国会的不满，希望说这个提高债务上限能够赶快实现。那么对此呢，这个财政部长努钦则是表示，他认为说呢，他有100%的信心，那对于通过不设条件的干净的债务上限有100%的信心。那么他跟总统的立场也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长努钦的说法。
我强烈希望我们有一个干净的债务上限，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债务上限将在9月提高。我和参众两院两党的领导人进行了讨论，我们都有共识， 政府打算偿还债务，债务上限将会提高。是的，我有100%的信心。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上周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我认为没有政府不支付账单的情况。
是，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最近川普总统呢，不断的与的，除了这个推特上呢来这个骂民主党人之外呢，他对于许多自己同党的共和党的议员也有很多的批评，包括了这个资深参议员麦凯恩，或者是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那么今天早上呢，他也把目标指向了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Bob Corker。那因此呢，就有受到质疑哦，就是说，你这个与自己同党的议员就产生这么多的摩擦的话，那么你是否真的能够希望他们能够来帮助你在国会当中通过提高债务上限？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表示说，白宫目前还是跟这个各位的这个国会议员密切的在联系，那么将会在这个债务上限的部分一定要通过，因为美国人绝对不会欠人家的钱，不会欠人家的债。那么这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说法。那么更多关于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细节，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星期四，川普发出好几条推文，批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没有把债务上限的议案附加到最近签署的一项帮助退伍军人的议案里。瑞安在周四只是承诺债务上限的问题将会得到处理。
处理债务上限问题的程序是，我们要通过议案确保债务得到支付，我们不会触及上限。这个完成之后才会处理债务上限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面临多种选择，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毕竟是要支付我们已经欠下的账单。我们这个国家是会偿还债务的，我并不担心发生债务违约，因为事情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如果国会到九月底还不能提高债务上限，就可能会有一些账单联邦政府无力还上。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是，那我们知道了，今天就是说债务上限的问题之外，刚才我也提到了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呢，也出现在白宫简报会上。那他主要呢也是来简报关于这个制裁委内瑞拉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将军本身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军事将领，因此就有媒体就询问他，是说川普总统刚发布了最新的阿富汗以及南亚的政策，那这个将军这方面是希望说要怎么样来执行阿富汗的政策？那么怎么样在阿富汗才算是打了一场胜仗？那么对此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呢，他只是说，如果他的定义就是说，如果在阿富汗战争胜利的定义，他认为说让阿富汗人能够做阿富汗人，而不加美国的形象跟价值观不会强加在他们身上，那么呢能够看到持续性的结果。那么呢，撤军如果要从阿富汗撤军的话，并没有时间表，而是要看当地的局势演变的情况。那么这就引发了几个这个大家的质疑啊，包括就是说，是否要无止境的不断的把美国的资源跟美国的士兵投入到阿富汗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美国以后不在这个外国地区把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形象投射在他们身上的话，是否以后对于其他的国家，包括像中国等等，也不会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投射在他们身上呢？所以这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川普总统赦免了亚利桑那州的前警长乔·阿尔帕约。阿尔帕约是川普竞选总统的早期支持者。他领导的警察部门涉嫌以种族作为锁定嫌疑人的一个标准。阿尔帕约在不到一个月前被判蔑视法庭罪。白宫在星期五晚间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阿尔帕约毕生致力于打击犯罪和非法移民，来保护公众。阿尔帕约警长现年已经85岁，在杰出效力国家50多年之后，他无愧于总统的赦免。在本星期早些时候的一次竞选风格的集会上，川普暗示他将赦免阿尔帕约。阿尔帕约的支持者称他为全美最强硬警长。阿尔帕约是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的警长。 他积极倡导严打非法移民，并在上个月被判蔑视法庭罪，因为他拒绝遵从2011年一位联邦地区法官的法令，停止旨在辨认非法移民的警察交通巡逻。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喇荣五明佛学院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藏传佛学院之一。从去年开始，中国当局强拆僧舍的做法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现在中共党员将管理中国的这座民办佛学院。下面是墨雨在华盛顿的报道。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网站本周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显示，六名当地中共党员干部将担任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等管理要职。从公示的信息上来看，佛学院被分成了寺院与学院两个部分进行管理。其中，现任甘孜州公安局党委委员和副局长的扎巴将任五明佛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还有两位当地党员干部将担任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现任色达县委副书记的四郎曲批将任喇荣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另两名地方官员将出任党组副书记和副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当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比·巴奈特说，在寺院中进驻党员干部或中共官员并非近来才有，不过他表示，以往通常是任命几位官员，有个别情况是组成二十几人的工作组，但这一次在五明佛学院，据他了解，除了公布的官员之外，还有上百名官员被安排管理寺庙与学院，规模史无前例。他说，以前那些例子没有一个是像我们讨论的五明佛学院这样的，现在不是一个十人或二十人组成的工作组，而是二百名官员管理寺院的各个层级和各个部分，所以规模比新闻说的要大得多，这较以往是个很大的变化。喇荣五明佛学院坐落于海拔4000米的四川色达县的群山之中，由静美彭措堪布于1980年创办，佛学院吸引了10000多名藏传佛教信徒和僧侣前往钻研佛法。信仰者中不仅有藏人，也有很多汉人。近40年来，佛学院一直独立运营。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党管之后，喇荣五明佛学院的独立性也许将不复存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四援引专家的话说，任命官员管理佛学院是中国普遍的做法。官员和党员干部更熟悉中国的宗教政策，能够更好地进行管理，但不会干预佛法佛理的研习。但是巴奈特说，中共过去几年对宗教政策做出了重要调整，不仅强调爱国主义，还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僧侣很可能会被要求在研习佛法之外进行政治学习。甘孜州政府此次公示的六名管理五明佛学院的党员干部均为藏人。巴奈特说，中共一般在西藏自治区会任命汉人为宗教官员，但在四川等其他藏区很多时候则会任命藏人。但是他表示，不管管理者是否是藏人，结果也许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他说，这些官员要依他们上头的汉人官员的命令行事，如果上头的人命令他们强硬，他们也没有太多选择。一些分析人士说，党管喇荣五明佛学院与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加强党对宗教的领导，要求所有宗教坚持党的领导一脉相承。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近来发生在佛学院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当局意图将这座中国最大的藏传佛教佛学院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弱化其宗教性质。从去年开始就有报道说，中国当局对僧舍进行强迫拆迁，数千尼姑和僧侣被赶出学院。当局说，那些建筑多是非法建筑，充满火灾和卫生隐患。但是很多僧侣表示，这只是中国当局试图控制和打压研修和传播藏传佛教的一个借口。这个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欧洲联盟议会去年12月呼吁中国停止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联合国6位人权专家也在去年11月致函中国政府，深表关切。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最高的互联网监管部门警告淘宝网等5家网络服务公司不得销售被当局视为非法的 VPN 应用。这是中国政府对那些试图绕开网络审查的人发起的最新一轮打压。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浙江省网信办近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说，根据监测发现和网民举报，经省网信办核查，淘宝网等部分店铺存在售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售卖违禁管制物品、贩卖非法 VPN 工具等突出问题。浙江网信办说，已经联手杭州网信办约谈了这5家网站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严厉批评，要求5家网站立即展开自查自纠，全面清理有害信息，关闭相应违规账号，并在限期内提出整改报告。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设在杭州。 VPN 全称虚拟专用网络，是一种可以让用户绕开互联网过滤系统的软件。中国大陆网民通过 VPN 访问被屏蔽的网站，如脸书、推特、 YouTube 等，也就是俗称的翻墙。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 VPN 翻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教授、中国数字时代主编兼创始人肖强说，
各种各样的这个估算或者说是不同的报告指向很不同的量级，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应该是作为一个保守的估计，应该是成立的。
肖强认为，虽然和中国的网民总数相比这个比例不算大，但是作为社会上一个消息灵通的人群，几百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他指出，翻墙者正从大城市的白领精英扩展到中国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群，用手机翻墙的人不断增多。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时松时紧，肖强说，
当局的需要是要阻止这个政治信息的流动，但是在这个像19大这种高层权力非常不透明，而且各种各样的信息当局有格外的需要要控制的时候呢，他对这个翻墙的这个需求就会压制的更严厉。
中国政府针对 VPN 的上一轮打压才刚刚过去。7月底，美国苹果公司中国区商店里出售的至少60个 VPN 应用突然人间蒸发。苹果公司说，这些产品包含在中国属于非法的内容。多家外国开发商对苹果的做法表示震惊和失望，认为苹果协助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属于侵犯人权。中国网民也对苹果公司这种看似讨好北京的行为十分不满。一位中国大陆网民在推特上对记者说，话说苹果公司真没有骨气，比谷歌差远了。这位4年前开始翻墙的网民说，虽然当局近来加强了对 VPN 用户的打压，但是自己翻墙照旧，没有受到影响。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机上的多个翻墙神器，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说， Surge 是几年前在淘宝上买的，比较贵。 Shadow Rocket 俗称小火箭，爱国原名 A Big T， 改叫爱国后也还是没有逃脱被下架的命运。此外，他还特别推荐了坚如磐石的 Shadow Socks， 专门用于电脑终端。不过，这些现在在中国区的店里都买不到了。他说自己刚开始翻墙是为了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现在天天看郭文贵爆料，习惯了看外面的世界，一天不看就难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肖强教授说，在中国不仅仅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才翻墙，还有很多人出于学术研究、社交、外貌等各种需要，甚至单纯是为了打游戏而翻墙。肖强说，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并不是当局想让其消失就能消失的， 只有通过不断扩大审查范围和成本，一轮一轮的严打式的打压，才能将其控制在一定规模。他说，
因为它实际上是逆水行车，它不努力的话，翻墙的人数会很快的直线上涨。
肖强指出，控制信息、压制言论自由是一切专制政体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专制政体转变为开放的民主法治的政体时，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信息自由流通。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著名另类右派川普总统的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一个星期前辞职，结束了为期七个月的白宫过山车。离职前两天，班农接受了美国展望杂志的电话采访。他在采访中说，美国应该疯狂关注与中国的经济战。他还说，二三十年之后，美中必有一霸。该刊物的记者说，在批评中国时，班农从不绕弯子。有分析认为，班农称中国和伊斯兰主义是美国最大的两个敌人，中国则视班农为最危险的政客。现在班农下野了，北京长舒了一口气。那么班农离开川普团队是否意味着他主张的美国外交和经济转型将不复存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交往是否不再颠簸？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主持人邀请了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政治与经济观察人士程晓农博士、作家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戴博说呢，班农是另类右派眼中真正的美国人。
他们那个另类右派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留恋他们小的时候五十六十年代的，就是二战后的以白人为主流的那个时候的美国，就是说是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有大规模的新西兰的移民到美国来之前，他们觉得那个时候美国才伟大，才有踏实感。可是如果我们分析那个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的他们留恋的是个虚构的过去，而且他们觉得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的多元化、全球化，还有美国的这些新的移民。可能他们最害怕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欧洲裔的美国人会变为全人口的50%以下。
程晓农博士认为呢，班农所指转型是重回杰克逊主义。
所以班农所主张的转型是指从这个当世界警察，变成一个外交上的收缩。那么经济转型指的是从一个无条件的支持全球化，而变成一种这个以美国利益为优先。
那么陈破空说呢，班农虽然离开了白宫，但他的思想会留在白宫。
班农尽管离开了人，离开了白宫，他的思想不会离开白宫。实际上班农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专家，甚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大师。他主要是在思想上这个作为右翼或者另类右翼的旗帜而存在，但这个社会上给这个右翼或者另类右贴了很多标签，包括民族主义，包括这个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但班农只承认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些东西，他不承认他是种族主义或者说是排外主义。但
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正式授权政府调查中国侵害美国知识产权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随后表示，将依照美国相关法律条款查看中国相关法律政策和做法。纽约时报称，中国政府极力推动本国成为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致使美国的忧虑与日俱增。外交家杂志刊文说，这些调查的结果将仅仅为川普提供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的子弹。有分析称，川普的不时之需就是朝鲜。那么美中贸易拔河与美中朝关系其中的相生相克如何梳理？ 美中两国就贸易相互较劲，谁将遭受更大的伤害呢？对此，戴博认为川普启动贸易调查有其合理性。
特朗普现在他不是提那个中国是个那个汇率的操纵国，因为那个问题是过时了，他也没有把重点放在那个美国的那个贸易跟中国的贸易逆差，他正好是说中国这个是市场准入问题、投资条件问题，还有中国就是用这些不正当的办法，就是让美国把他的知识产权就是几乎是免费的给强制性的转让给中国。特朗普就是重视这些问题都是对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调查。
程晓农博士说呢，夺偷访是中国侵权的三法宝。
在很多领域里规定，外资企业如果想在中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必须采用合资方式。它真正的目的是这些合资企业一合资，它的技术就被中国无偿拿走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夺。那么第二个就是偷，偷呢包括几个方面，比方讲用这个在互联网上用网络黑客攻击去偷美国的技术专利，或者是派人到美国来收买美国的这个就非法这个盗取和购买美国的专利，还有各种技术文件。此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刚才讲的仿。第三次仿就是中国用仿造美国的产品使用专利和这个侵犯美国的这个产品设计专利。
陈伯空说，中美公平贸易利于中国实现自由民主。
中美这个贸易改善规则的话，还有利于中国人民，因为美中的不平衡贸易，大量的财富却流入了中国这个官僚高官贪污腐败的这个腰包，他们又把这个大量的资金转移到这个悄悄的藏在美国、藏在别的世界，中国人民并没有得到好处。因此，中美实现贸易平衡的话，也可以削弱这个中国的红色政权，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这个人民或者这个自由权利或者民主转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泰国前总理英拉据报道已经在泰国最高法院宣读针对他渎职一案的判决之前逃往迪拜。英拉的下落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当地媒体援引他领导的卫泰党成员的话说，他通过陆路抵达柬埔寨，然后乘飞机飞往迪拜，与他哥哥另外一位流亡的前总理他信会合。他信的政府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英拉被指控在给农民的大米补贴计划中渎职，损失国家几十亿美元，但是他否认了这一指控。泰国最高法院在英拉未能出庭接受宣判后颁发了逮捕令，但是他的律师表示，英拉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到庭，法庭把宣判日期推迟到9月27号。泰国总理巴育在曼谷表示，他不知道英拉在哪里，但是政府正在寻找他。这位军事统治者2014年在一场军事政变中把英拉赶下台。星期五晚些时候，曼谷法庭判处与大米补贴丑闻有关联的一名前商业部长42年有期徒刑。一位前商业部长助理因为伪造同泰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间的大米交易而获刑36年。英拉在2011年大选期间承诺给予农民场主大米补贴，这帮助他的政党赢得了选票。反对派人士说，这实际上是贿选的把戏，但是英拉的支持者对补贴计划表示欢迎，并且说这个针对他的案子是出于政治动机。为了把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做出的一项宣布贯彻到底，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道指令，禁止跨性别者在美国军中服役。白宫星期五宣布，川普签署了执行这个新政策的备忘录。 三周前，川普宣布美军不再允许跨性别者以任何形式在军中服役，从而推翻了前任奥巴马政府一年前宣布的一项政策。川普发布的一系列推文说，在征求了一些将军和军事专家的意见之后，他下令武装部队停止接受跨性别的新兵。川普写道，我们的军队必须专注于取得决定性和压倒性胜利，而不能被庞大的医疗费用和跨性别者给军队带来的干扰所缠累。川普没有说如何解决已经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的问题。兰德公司估计，目前美国军中有大约4000名跨性别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之后表示，川普必须同国防部共同努力，以合法手段确定目前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的前途问题。一些记者暗示川普违背了他在竞选时做出的支持跨性别者社区的承诺。桑德斯没有回答他们的问询，而是说总统感到他的决定对军方来说是最佳的。除了被称为跨性别者的军人之外，国防部官员说还有大约250名军人据信正在向一个与他们出生时所认同的性别不同的性别转变。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全球央行行长年会在美国的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开幕，美联储主席耶伦以金融稳定为主题发表讲话，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耶伦任期即将届满，明年是否能够连任？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今天在杰克森霍尔呢，耶伦是在讲话中提到了危机之后的金融体系依然是安全的，但是风险也依然存在。另外呢，他也提到说任何金融监管规定的调整都应该是小幅的。与此同时呢，他也是重申了旨在监管华尔街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重要性。但是在今天的讲话中呢，我们看到耶伦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消息，这也使得投资者呢是大失所望。他们也是指呢耶伦的讲话是缺乏新意。但是现在投资者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呢，除了今年的全球央行的年会之外呢，就是耶伦能否继续连任美联储的主席。我们知道耶伦的4年任期呢将在明年的2月份届满，但是现在川普总统呢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消息是否会让耶伦连任。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是非常明确的表达过对耶伦的批评，但是上个月呢川普总统也曾经表示他正在考虑请求耶伦继续连任，但是同时呢他也表示他也在考虑其他的人选。那么这些人选中呢，就包括现在川普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加里科恩。我们知道加里科恩呢，他是曾经是一位这个高盛集团的高管，也算是川普总统中的一位有商界背景而非学术派的这样一位人士了。那么现在耶伦的很多的美联储的同事，包括其他的国家的央行的官员呢，都表示说，以政绩来看的话呢，耶伦是有资格获得连任的，因为我们看到美联储呢今年是已经加息了2次，那之前的2年呢是各加息1次，而这4次加息没有1次引起了市场的动荡。而与此同时呢，美国的经济在经济危机之后呢是在一个稳步复苏的轨道之上，而美国的这个失业率呢也在7月份是降到了4.3%的这样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么很多官员认为呢，现在耶伦领导下的美联储在逐步退出这个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呢，也使得美联储在向持续就业和物价稳定这2个目标在稳步的前进，所以说耶伦呢应该是有资格获得连任的。但是如果川普总统任命耶伦继续连任的话呢，可能会招致很多国会的共和党议员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呢美联储将这个利率维持在低点已经有太长的时间，并且呢在危机之后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呢也是有点用力过猛了。那么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面，耶伦是否会接受川普总统的提名呢？有一些这个了解耶伦的朋友，包括前这个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席勒，他就认为呢，凭耶伦的使命感以及他对于美联储的忠诚度来说呢，如果获得提名，耶伦是应该会接受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其他了解耶伦的人士，就比如说前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的行长这个科屈拉科塔，他就表示说，以他的了解呢，耶伦的政策和理念和川普总统的理念呢是大相径庭的。那么如果耶伦接受了任命，就表示他承认了川普的理念，所以他建议耶伦不要接受提名。但是呢，耶伦本人是回避了任何有关于他会否连任的这样的提问，没有给出任何的肯定的回答。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么虽然大家现在还都在猜测，但是这样的不确定性肯定会随着耶伦的任期即将进入尾声而给市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对某些共和党成员展开抨击，这次抨击的焦点是他们在债务上限的立法过程中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星期四，川普发出好几条推文，批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没有把债务上限的议案附加到最近签署的一项帮助退伍军人的议案里。瑞安在周四只是承诺债务上限的问题将会得到处理。
处理债务上限问题的程序是，我们要通过议案确保债务得到支付，我们不会触及上限，这个完成之后才会处理债务上限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面临多种选择，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毕竟是要支付我们已经欠下的账单。我们这个国家是会偿还债务的，我并不担心发生债务违约，因为事情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如果国会到九月底还不能提高债务上限，就可能会有一些账单联邦政府无力还上。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要兑现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承诺，可能会引起一场预算摊牌。国会议员将在九月结束假期开始工作，民主党议员和部分共和党议员将就是否投入16亿美元修建墙的问题展开辩论。有关详情，请听吉普森的报道。
格兰德河沿边界流淌，把美国和墨西哥分隔开来。
从墨西哥一侧，河水很浅，下河很容易。
科瑞·马多克斯看到过无证移民尝试着各种可能的办法越过边界。
他们会使用木筏，使用马或轮胎，有人干脆游泳过去。
大多数人是在走私者的带领下通过一条小路前往河边。
这些人干这一行已经很久了，他们知道从哪些地方可以过河。
边界巡逻人员在高高的山崖上观察，但是下面浓密的甘蔗植物却影响了他们的视线。这些植物一直长到3公里长的栅栏附近，聚集了大量的热气，令人窒息。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只是边界巡逻人员前往观察的地方之一，他们还要在高地沙漠追踪毒品走私犯，有时还要在佩克斯河周围的峡谷中执行搜寻和救援工作。峡谷和滚烫的沙漠所起的作用跟墙没有什么差别。
这不是一个很规则的边界，某一段是一种情况，而不远处的另一端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胡达克说，边境安全问题无法用单一的办法解决。栅栏在城里很有效，但在沙漠里却没有什么用处。人的眼睛和耳朵最好用。
这个工作不容易，这是我们区域里追踪人最困难的地方之一。
当地的执法部门说，地形的多样性改变了有关建立隔离墙的辩论。
在我们县，我们不需要修建边界墙。
马蒂内警长说，这里没有危险，川普总统要是来看看，就会发现这里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不一样。
人们需要来边界上看一看，说话的人要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德尔里奥的一些居民则认为，川普确实了解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家伙有足够的脑子缔造一个9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那么他也会知道把墙修在那里才有用。
虽然川普承诺在边界修建隔离墙，但国会尚未拨款，议员们很快将就此展开辩论。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德克萨斯德尔里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高尔卡说，他已经从白宫辞职，这使得他成为最新离开川普总统的政府的人。一些美国媒体得到了高尔夫的辞职信，他在信中说，川普总统决定在阿富汗增兵，使得他对川普政府的外交方向不满意。他还说，川普讲话中去掉了极端伊斯兰恐怖的字眼，说明总统竞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被放弃。高尔卡坚持说他主动辞职，但是一些媒体报道和一些不具名的政府官员说他被排挤出白宫。一个消息来源对美联社说，高尔卡没有辞职，但是他不再去白宫上班。在澳门展开风灾救助之际，当局星期六不允许香港三家传媒的四位记者进入澳门采访灾情。香港媒体报道，苹果日报两名记者、香港零一和英文南华早报各一名记者，8月26号分别前往澳门采访灾情，但是被澳门入境当局以对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威胁为理由被禁止入境。香港摄影记协和香港记协发表声明，敦促澳门当局尊重新闻原则，不要肆意限制记者的出入境权利。中国商务部星期五在一份公告中说，中国已经禁止同朝鲜新设合资合作企业。这个行动与本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一致。中国商务部还说，不再批准中国公司对朝鲜的投资和现有投资的增资申请。朝鲜多次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继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披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家族敛财内幕，香港媒体星期六说，经过调查，在贺国强处于权力高峰的十年期间，他的家族控制的公司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业务横跨至少五个领域的全国综合企业集团。伊拉克军方说，已经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重新夺回了西北部城市泰勒阿法尔，包括市中心的大部分市区，在这个奥斯曼时代的都城上空升起了伊拉克国旗。泰国前总理英拉据报道已经在泰国最高法院宣读针对他渎职一案的判决之前逃往迪拜，他的下落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泰国媒体援引他领导的维泰党成员的话说，他已经通过陆路抵达柬埔寨，然后乘飞机飞往迪拜，与他的哥哥曾经担任泰国总理的他信会合。他信政府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川普总统赦免了亚利桑那州一名警长，这名警长是他的支持者，他领导的警察部门涉嫌以种族作为锁定嫌疑人的目标。与此同时，几个右翼的团体原定星期六在旧金山湾区的集会被在最后一刻取消。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